靠山王杨林一听说唐璧要来拜见，老头子是怒火中烧，一拍桌案说了声让唐璧告进。这杨林为什么生气了呢？杨林一听说唐璧来，马上就引发了很多联想。他联想起什么来？他想几年前46个瓦岗山的贼首反山东，是你唐璧擒拿不利，一个你也没给我逮着，你没把他们逮着，你把那蒙丹搜出来了，发现蒙丹上面有秦琼，你发现有秦琼，把秦琼的家小你都给抓起来了。当然了，他这家小好抓呀，都是老太太，都是妇女，一抓就抓住了。你给打到木龙，压在囚车，想借往长安，还给我行了一道红门，告诉我，问我怎么处置。啊，你这个唐璧，这不是丢掉西瓜捡芝麻吗？你一个贼首没抓住，那儿劫牢反狱了，反出去了，让他们现在在瓦岗山上都举旗成了气候了。结果当初你把秦琼这一家人给抓住了，抓住之后，你给我行这公文，要不是你这个公文到在我的手下被秦琼发现，这秦琼当时他也走不了啊，他也没有理由回去啊。我虽够追，他一直拦挡我三回，也不至于把我给截住啊。要没有你唐璧把这个事儿办成这样，我们爷俩就在潼关外也不会把当年这点夙愿积仇给揭露出来，秦琼也不会知道我把他爹给杀死了，我们爷俩就不会反目，我们爷俩不会反目，那秦琼现在还是我的十三太保儿。即使我知道那蒙丹里边有秦琼，我也会给他开脱罪责。秦琼这个人我是了解，他是很重义气的，本来跟我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，由于把这个杀父之仇这个事儿给揭露开来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就成了仇人了，归根结底都怨你唐璧。这杨林呐，把这个气拐着弯的生到唐璧身上了，所以这老头有点想歪理儿，一听唐璧来了，他这气来了，马上拍桌子吩咐让唐璧进来。这唐璧到这儿来呢，这是礼节性的，皇上降旨调他征剿瓦岗山，他在山东边安好了营，扎好了寨了，一听说山的北面是靠山王杨林来了，他能不见这老王爷吗？要不见的话，王爷不挑理吗？所以唐璧自个儿骑着马，带着两名亲随到王爷这儿来见驾来了。唐璧早把几年前贾家楼那个事儿早都忘了，这手下人一告诉唐璧说，王爷旨下让你告进。唐璧一听让我告进，唐璧暗想，这个告进这话说的比较严肃，那就是说进大帐之前先得报一些字号，一般来讲应该是有请或者请进呢。啊，所以唐璧自个儿就来到中军帐外，高喊了一声，济南留守使唐璧告进。说完了走进中军帐，走进中军帐之后，他往上面一瞧，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端然稳坐。这老头虽然是有了一场大病，现在体质恢复得很好，还是当年的那一团精气神。老头在上面坐着，精神是挺足，但是面沉似水，毫无月色，一点不喜悦。唐璧哭中跪倒了，王爷，济南唐璧给王爷您见礼。跪地磕一头，靠山王杨林在上边看着唐璧，他瞅着唐璧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老半天没言语。唐璧说声叩首，这脑袋磕在地下没敢抬起来。唐璧心想，没说免礼呀，怎么着老让我在这儿撅着。王爷故意的沉了一会儿，唐璧在抬起头来，是唐璧抬起头往上一看，靠山王杨林往下瞧了瞧他， 唐璧，国王近两三年身染重病，而今大病初愈，带队征剿瓦岗山，我早想见你，不得相见，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逢啊。是王爷，多谢王爷对卑职如此牵挂，他自个儿还觉得王爷对他不错呢。靠山王杨林把话锋一转，唐璧，孤王问你，你可知罪吗？啊？
王爷，卑职不知罪犯何律。
怎么？你不知道你犯什么罪吗？唐璧，我来问你，想当初在你的山东济南，贾家楼46个贼首冲北磕头，结为金銮之好，他们共谋推翻大隋的事情，你不知道吗？
这个卑职我知道。
他们用12根筷子令到反了山东，砸奸反狱，把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竟然给解救出去。你唐璧作为济南的留守使，你没有责任吗？
唐璧心想，这事儿王爷还都记着呢，这都好多年了。唐璧说，卑职是，卑职我深有罪责。
招啊！我问你，他们把监牢给劫了，把罪犯抢走了，你唐璧一无所知，你这个济南留守使是怎么当的？这个镇台衙门是怎么做的？贾家楼结拜的这伙强盗，你抓住一个没有？
卑职一个没有抓住。
是啊，你这个留守使没把这些强盗罪魁祸首抓住一个，你倒把秦琼他的家小都抓住了，打在木笼，压在囚车，借往长安，想上孤王我这来请功。你给我走一道宫门，告诉我秦琼在这些结拜名单之内啊？要没有你那个名单，要没有你抓住秦琼的家小借往八水长安，秦琼他就不会辞孤王而去，你知道吗？
是。唐璧心想，哦，这劲儿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
唐璧，我来问你，今天你来见孤王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啊？你向孤王请功来了吗？瓦岗山这伙贼首在此聚众闹事，就与你有关。
王爷，这个不知因何与卑职有关。
如果当初不是你抓了秦琼的家小借往长安，不是秦琼得到消息不辞而别，不是秦琼这一走在潼关外我跟他见面，也翻不出来秦琼的父亲死在我的手下，我们父子二人就不会反目，那么不会反目，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，秦琼上不了瓦岗山，瓦岗山就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，他没有这个统兵的元帅，他们就是乌合之众，他们就成不了大事，归根结底都是你的罪名。
哎呦，唐璧心想，闹了半天这瓦岗山造反倒到我这儿来了，这唐璧跪在那就不敢言语了。
王爷，这个卑职还不曾这么想过。
不曾这么想过，说明你昏庸一击，像这样的官员留你何用？来呀，把他推出去斩。两旁人过来把唐璧架起来，这就往外推呀。唐璧心想，哎呦，我上王爷这儿拜什么来拜呀，我这是求死来了，我这是啊，这何苦来的。两旁人把唐璧给推出去，把唐璧这一推出去，旁边这12家太保有点气不公了。大太保卢芳，二太保薛亮心想，哎呦，心想我爹这连病再养，三年过后对秦琼这劲儿还没过呢啊，跟唐璧身上撒出这个秦琼的气来了。大太保卢芳赶紧俯身跪倒，
父王，儿向您进言，
说，
父王，今日
您统领三军到此来征剿瓦岗山，唐弼呢也是奉旨调遣来到此处协助您老人家平灭瓦岗山的贼寇。唐弼过营拜见，这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您是王爷，他是一个地方官员，一见面您就追究起几年前的那件事情，那件事情事过境迁，即使唐弼有罪也应该有所宽宥了。老人家，您是初次兴兵到此，马上就把唐弼给杀了，与军中不利呀。看在儿的面上，还是饶他的死罪吧。旁边有几位太保接连着又跪下了，一起给唐弼求情。
这几位太保跪地下这么一求情，靠山王杨林这激动的情绪也稍微的平静了一下。杨林又一转念，可也是，我也不能一见面把唐弼都宰了啊。这唐弼的的确确是可恨。好吧，你等平身，来呀，把唐弼带回来。
唐弼已经推到辕门外了，又给带回来了。往回来这一走，唐弼心里想，看来还有门。见缓，唐弼来到中军帐哭通往里一跪，
多谢王爷不斩之恩。
不是孤王不杀不斩，是孤王的几位太保给你讲情。唐弼，按说你死有余辜。
卑职该死，卑职该死。
唐弼这阵快顺着杨林说，心想我顺着他让他消消气儿，好别把我杀了。
杨林说，唐弼，你知罪不知罪？
哎，我知罪，我知罪。
好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两旁人来，给我重打四十军棍。
唐弼心想，这是我招谁惹谁了啊？我一见面我拜见您来了，我挨四十军棍，这是什么也不能说了。掌刑的过来把唐弼摁到大帐当中，劈球啪嚓就打了四十军棍。这四十军棍打的实是招招，一下是一下的。哎呦，把唐弼打的臀部都肿了，个别地方都破了。唐弼觉得这疼啊，呲牙咧嘴，挨完了打之后双手扶着地，多谢王爷。挨完打还得谢谢人家。
杨林看着唐弼，唐弼，今日既然来见孤王，现在孤王就命令你回转营中养伤三日，三日之后带队出征，我要你在三天之内必然有斩瓦岗山贼首来见我，如若不能斩了瓦岗山一个贼首，我要杀你个二罪归一。回应去吧。
谢王爷。
唐弼站起来了，心想得养伤三天，然后再给留三天，得把瓦岗山的贼首脑袋砍下一个来。这贼首指的是哪一级呀？是他的总头程咬金呐，还是啊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这人呐？也说不明白，还不敢细问，生怕细问再问出麻烦来。唐弼就这样出了靠山王杨林的大营，辕门外上了自己的这匹马，俩脚蹬着蹬，扶着这个铁锅梁，这屁股不敢坐。为什么？打肿了，坐下疼啊。一点点的骑着这马往回来，后边随从啊在上面扶着他。唐弼回到自个儿营中，到了自己的大帐之内，下马之后，两边随从搀着他往里一走，他手底下的这副将铁枪将来虎尔看见了。来虎尔一看，哎呦，帅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别提了，别提了，先到我的寝帐。唐弼被架着来到寝帐之中，到寝帐之后，唐弼到自个儿的这床上斜着往这一切位，靠在这儿了。来将军，让别人都出去，都出去。来虎儿说，啊，你们都出去，都出去。帐里边就剩来虎儿一个人了。 来虎儿这才来到唐璧的跟前。
唐帅，您这是怎么的了？啊，
挨了40军棍，
谁打的？
谁能打我呀？靠山王杨林呐。
您不是拜见他去吗？
对呀，
官儿不打送礼的，怎么您去拜见他，他还打您呢？
嘿，绝就绝在这儿啊。来虎儿，你知道吗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个老杨头他还能记着几年前的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贾家楼这帮强盗反山东的事儿，劫楼反狱，贾家楼咱们搜出蒙丹来，杨林见了我的面就说了，说是我嘛把贾家楼这帮贼一个也没逮住，我没本事，我把秦琼一家老小给抓住了，打在木笼，压在囚车，还往长安城借，还行了一道公文。秦琼要不看到公文，不知道他家小被压到木笼里边还不会走，秦琼不会走，杨林就不会追，杨林要不会追，在潼关城外就不会掰扯出他们当年有杀父之仇这个事儿来，没有这个事儿，秦琼就上不了瓦岗山，上不了瓦岗山他就当不了元帅，当不了元帅瓦岗山就成不了气候，说归根结底的瓦岗山造反跟我有关系。哎呦，来虎儿啊，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大隋的官儿，我没听说有这么断理儿的啊。来虎儿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也不该打您呢。
不该打我，我捡着了，开始是杀我，幸亏有12太保给讲情，讲完了情
才打了我40军棍呢，我要不打这40军棍我脑袋就没了。
哎呀，
来一会儿说，唐帅不该小人我说，这杨林可有点太歪了，这理他不能这么看，
他就这么看你怎么办吧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还没完呢。
怎么没完？
跟我说了，让我回营养伤3日，养伤3日之后攻打瓦岗山，再给3天限期，必须斩瓦岗山贼首的首级，向他营中去报告，这叫戴罪立功。如果不能斩瓦岗山的贼首首级，杀我个2罪归1。
来会儿啊，
我活不了了，我也就再活个6天吧。哎，6天过后我脑袋还得搬家，你说让我把瓦岗山贼首首级斩杀一个献到他的中军，那瓦岗山贼头的首级是那么容易就砍下来的吗？啊，那昌平王邱瑞比我能耐不大吗？打瓦岗山的时候最后不投降了吗？裴元庆那裴仁吉那不都是隋朝有名的勇将吗？不最后也都让瓦岗山给划了山上去了吗？你说我有什么本事能把他首级给斩一个？
来虎儿，我问你，你有这把握没有？
来虎儿，我可没这把握。
我要说杀他一个喽啰兵的首级也许还行。
哎呀，来虎儿啊，如果要是你也没这把握呀，我就更没有信心。
行啊，活一天赚一天。
来虎儿，这样吧，我这2天呢先养着伤，到了日子呢我就去见杨王，我说我呀没能斩贼首的首级，请罪来了，杨王肯定得把我杀了。你要知道啊，他对秦琼身上那气呀都在我身上出，我就是个替罪羔羊，我注定是非死不可。
我要是被杀了呢？
来虎儿，你把我的尸首给我盛殓到棺材里头，看在你我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，你呀把我的灵柩运回山东济南府，我们家呢有祖坟，把我埋到我们家的坟里，这我就算对你拜托了，对我的家小你如实禀报，我怎么死的你跟他们讲清楚。
哎，我知道啊，这世上有没数的冤死鬼，可是像我这么冤死的大概也是绝无仅有啊。
唐璧说到这儿眼圈转眼泪了。来虎儿说，唐帅您别难过，您别难过，咱们想想办法，不还有6天呢吗？
你养伤三天，先好好养养。
哎，好吧，这唐璧就在营中养伤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天天有随营的军医给他看伤，给他上药。到了第三天，这伤势还真见轻了。唐璧呢，在床上斜卧着，还在那休息。来胡尔这三天侍奉床前，当然了，有些具体事情，有些军卒出出进进的侍候唐璧。那么来胡尔在这儿呢，跟唐璧算是一个说话聊天的人，给唐璧解解胸中烦闷。这天来胡尔坐在唐璧的床头，两人正在那谈呢。唐璧说：“来胡尔，三天到了日子了，从明天开始，咱们就得想办法，怎么样子打瓦岗山呐？你有什么高见吗？”来胡尔说：“我想了，这个瓦岗山呐，真是不好打。如果说打瓦岗山，咱要打不了呢，您不能斩敌酋的首级呢，杨王就要斩您的首级。唐帅，我有个想法，为了保全您的活命，您跑吧。”唐璧说：“往哪儿跑？”“您呐，就由打这里快点骑快马回转山东济南，带着家小逃到山高皇帝远的地方，大隋王朝管不着的地方。您到那儿改名换姓，就偷渡后半生，怎么样？”唐璧说：“不行啊，我是唐璧呀，我跑我能跑得了吗？啊，我要是到了日子，我一回山东济南，一接家小，这靠山王杨林就冲他对我这劲头，他是抓住我不放啊，他立即就会派人骑快马跟踪到我山东济南，不等我改名换姓，他就把我抓住了，我跑不了。”“哎呀，您怎么就说跑不了呢？要不然您就只身一人跑，家巧不管了。”“哦，我妻子儿女都不管了啊，我只身一人跑，那我自个儿一个人还活个什么劲儿呢？啊，我那叫人吗？”“哎呀，来一会儿说，要不就这样，咱们就强行攻打瓦岗寨，您来个战死疆场，忠烈之名。”唐璧说：“我想了，只能是这么一条道了。”唐璧跟来胡尔两人刚刚说到这里，外边忽然有一个门军往里边禀报：“报唐帅，外边有人要求见您。”“谁？”“是瓦岗山上的。”唐璧当时下意识的扑棱坐起来：“谁？”“是瓦岗山上的大元帅秦琼，秦叔宝。”